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544回，
当街比武，我要当场一战。小盲牛子季风赶到，这才引起三峰会。何为三峰会？这两个小子占两峰啊，一个是金旋风，一个是铜旋风，再加上小盲牛季风，季风这才要一峰东二峰三峰大聚会。季风到这儿了，感觉到这个事情的严重，因为啊，他这人不说，他是不说，心里做到了有数，自己的岳父这一说，绝不能让这俩小子跑了。原来这两个小子，他是江洋的大盗，杀人的凶徒，职业杀，跟师父学艺之时，师父一再的强调，我们要做正经人、正直人、正义人，必须得走得正、行得端，三条大道走中间。我们拿侠客的标准衡量我们，不一定做侠客，但是时刻拿着侠客的标准衡量着自己，不要把道走错了。管人间不平之事，帮助老百姓做些个好事，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，我们必须做到的。所以说呀，他今天是坚决不能让这两个人走，这两个人走那是万万不能，他就站在这儿棒都没拿。
那你们想走是万万不能，我岳父说了，你们是坏人，我们是专门收拾坏人的人，来吧，听我的话，赶快跪下，让我们把你绑上，免去受苦。你看他们俩，什么银旋风，什么铁旋风，都刮不起来了。到你们这儿，你们也别刮不起来，行吗？快快快，让我把你绑上。
你这不瞎扯吗？他们俩再不行，也不会让你把他绑上啊，也不能够俯首就擒吧。
哎呀，金旋风咬牙关，
倒霉就倒在你身上，今天这场事儿就为你而来，大老板是让我来收拾你的，看你这会儿能出什么事儿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就像大浪过来在河沟里翻船了。
后悔啊，沮丧，
巨江大浪都过来了，确实就在这小县城内翻了船了。他这翻船，船翻了你就够不着，上不了岸了，你就苦海挣扎吧。完了，不是你命有没有，是你家人的安全都完了，跑还跑不了了。之前自己三弟同旋风跑，让人家给挡回来了。再看得那五虎在外头站着呢，还有金金大棒、冯天儿、九龙大拳、杨泉、神猴子、曹光都跟外边那站着呢，一个都进不来了。那这就证明啊，在这个圈子内外有很多的高人，有的是明里帮，有的是暗里帮，你想跑那是万万不能的。这些个猎手抓你是为了钱，可是有的时候这钱又没有大用了。今天这场事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就是抓到你为民除害于苍生造福。因为你这个滥杀无辜啊，草菅了人命啊，你想杀谁就杀谁，你说杀谁就杀谁，你高兴了拿杀人当乐趣，把你的痛快、幸福、金钱都建立在别人的尸体上，这侠客不管谁管的？这个事情正好是侠客管，侠客必须管的事儿。所以小盲牛子季风告诉，快过来就别废话，来吧。这两个你要说老三武术武功稍差一点，这老大可毫不差，这老大可厉害，金旋风啊。他们这张金色的招牌、金字的招牌全是金旋风在这儿给顶着呢，也是说这些年来最坏的就是金旋风。这小子带领他这些弟弟没少干坏事，他最坏，相对他的武功也最高。那个起初之时，你像老三老四都不敢入伙，不敢掺和这个，就是干点小的小摸，抢点小钱得了，大的边小的圆，看哪个 做买卖的背着包，里头有钱，过去给人结了，弄俩小钱花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后来让他大师哥知道了，骂他们俩没出息，一样做事，为什么做小事？做那种小事出了事不也是事吗？你以为做那种事被官府抓住之后你还好得了啊？你也是死刑，也是一刀之罪，脑袋也得掉下来，砍头之罪，不能给你一个好的死法。而你一样做事，那也是死，这也是死，你为什么不做点大事？你做了大事，风风光光的，谁见你跟见了瘟神似的，都得躲，都得跑，你该干嘛干嘛呀？你是该吃该喝该打该闹，你愿意干嘛干嘛呀？你不是神吗？你不是天吗？谁又敢惹你？谁又敢欺负你呢？你不就行了吗？你这么跟他们俩一说，这俩就入伙了。结果这一入伙是一发不可收拾，都要做大事了。这事儿是越做越大，可是好处是越来越多，就上瘾了。包括家里的房子也盖起来了，弟弟的媳妇儿也给娶了，自个儿也娶了媳妇儿，妹妹也出了嫁了，反正你能想到的给家人的好处，这几个小子全给了，全给了，家人也确实跟着借了光了。问他哪儿来的钱，那家长哪个家长能让自己孩子学坏呀？说问哪儿来的钱，这钱来的明不明啊？当然明了，我们是学武之人，我们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，我们是猎手，帮官府啊抓一些个贼寇，抓这些个贼寇然后送了官府，官府给钱，那宣场捉拿的，我们净挣大钱。那这一说家长就得进，因为那时候帮官府抓人，这是大事儿，好事儿啊，赚钱的事儿啊，有能耐你才能做到是个猎人，没有能耐你做不了猎人，你上哪儿抓人？你没等抓人让人家给打了，那能行吗？接着开始这买卖就做大了，找他们的人就多了，而找他们的人全是狠的，都是不留活口的，一个也不想给留下的这些个人，这些个人杀了很多人。那么今天到头了，小盲女告诉他，你赶快过来让我给你绑着。那你说这个军旋风，金旋风在江湖上闯荡了这么多年，没折过，没出过事儿，也有些人看过，也有些人比过，你不是对手。有些人看着他做生意，就是杀人吧，管不了，没人家能耐大，不能自己个儿送命啊，你等你找人回来，人家走了。有些人也跟他比过，被他弄残了，打不过呀。那这金旋风带领这三个兄弟啊，坏事做尽，那么今天真是遭到了报应，小蒙牛是绝不让他们走。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是小蒙牛让他们走，他们也走不了了，那还得有人管。这周边的这些个瞧热闹的都不是一般人，都跟这儿跃跃欲试啊。这个时候童旋风一纵身就过来，这小子心思反正也这样了，反正我姓蓝的也活不了了。这小子叫蓝天儿，这蓝天儿童旋风蹦响过来，拿着自己这口旋风刀是直奔小侠而来，奔小蒙牛，少他妈说废话，啪就一刀。这意思是啊，已经完了，活不了了，都哭口了，反正也是这样了，依旧就是依旧吧，能把你杀了我算算一个，杀不了你，你打死我，我算省了事儿了。可是我必须得死，我不死我看不得我的家人被官府给捉拿了，我看不得我的亲人破灭了九族，他们都是灭族之罪，族啊，一个族群都给你灭了，女的都打为贱民，小孩不够杀的贱民直接给你卡上戳，贱民那不是在户口上卡上戳，在脸上烫上字，贱民，你永远的起不来。你娶媳妇儿，你娶个贱民，生下来还是贱民，你想要翻身找一买卖人，可能吗？可能吗？能让你这样轻轻松松的活着吗？为什么你这么倒霉？就因为你的父辈是贼，做了很多的坏事。那这个法律非常的严，也非常行之有效，有一些人也不敢做坏事，也真是不敢再踏入江湖。可是但可是还是有踏入江湖的吗？你今天这几大旋风 这挤的旋风知道后悔了，害怕了，晚了。但是他们毕竟也是错了。这童旋风、蓝天喝着这口刀蹦抢过来，就给小侠客、小盲牛季风一刀。季风往旁边闪身躲过，这时候就看他老丈人唐唐侠跟他那哥们老董董茂说：“老董大哥，你把我周起来点，我要看看姑爷的比武。”他之前看到的都是小侠客力气活，有力气，这力大无边，天地之力嘛。然后拿着自己那盘龙大棒，这上下翻飞，这盘龙棒可厉害了，这盘龙棒压倒一切，这都看了。真正的拳脚功夫细腻的没看着过，想看看自己的女婿细腻的行不行，不行的话自己会这几招，如果比他强还能教教他，还能告诉他。嘿嘿，这不就是一家人吗？这个一家人他就向着一家人，他就想把自己的好东西都给他。我的女婿啊，没有外人，我把我的好东西给他，省着在外头他打不过人家，他脸上无光，一切的光彩光环都给女儿，都给女婿，这才行呢。所以他告诉董茂：“你把我周起来。”因为他浑身都是酸软的，他起不来啊。这面一周，后边两个家人给倚着这后背，让他看看着看，再看小侠客、小盲牛，把自己的功夫啪啪啪打开，谁也不认识，好多人傻了，什么功夫？哎呦，这么准确吗？这么到位吗？但是叫不出名人这功夫，就说人这个掌打的这个到位，这个厉害。现在啊，他有两种功夫在他身上，一个是震天劈雷掌，另一个惊天拳呢。这两种功夫他们哥俩不交换了吗？像他这种身份再学武术就快了，就告诉就完了。就像我们会说书的，我要跟张少佐、孙一我们说，哎，咱们明天说那个岳飞传吧，行啊，你给我念念梁子，我没梁子，好，我给你念念啊，咱们这从这到这么一念，我们三个人接着说，他说完我说，我说完他说，就能接上。就到这个身份，你要学东西你还死记硬背的，那你还叫学了多少年的干嘛呀？练武术也是如此啊，练到了他们这种程度，练到了他们这种身份，几乎是一告诉就会了，气也会运也会走，哪部气到哪部气，从哪儿哈到哪儿哈，这他都知道，他都晓得。今天再看少侠客把自己的震天劈雷掌，先打的是震天劈雷掌，时而上时而下，时而左时而右，练来，哎呦呵，此时此刻唐唐侠心想，我还要教人家呀，啊，还人家教教我吧，我，哎呦，我还认为我唐唐侠客已经是成了名的侠客，我这功夫了得，武术很强，这看姑爷这功夫不懂不认的，这什么掌都不知道，可是这掌厉害了，这掌带风声啊，那是气功啊，这才练怎么两天啊？老师叔不是说了吗，你加以时日，十年后你再看，你啪用掌风就能打死人，但是得十年以后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是你得把自己啊这气脉全部调动起来，你得掌握这里边是怎么回事，你自己找到这种感觉，你才能把这功夫练出来。有些个东西就得靠时间的历练，没有时间，短期内你想要速成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现在就着这小侠客现在身份和力气气功而言，现在就了不得，因为他打出这掌来，掌在风声，旁边的人能听见风响，嗡嗡嗡嗡嗡，这个那你说就是拳脚分上下，没以兵刃论高低，谁能把这个掌法打出这种想法来啊？就这种声音你能打出来吗？你要是拿刀的，你要是拿剑的，背不住，因为这个剑锋的声，刀锋的声，尤其是使大刀的，你像那大玻璃斧子，这都能出这种效果，可是就是拳脚能出这种效果的，那就是功力了，那就是能耐了。小侠客把自己这掌法抖开了，就把这一个铜旋风给圈上。铜旋风早傻了，没见过呀，这什么功夫？ 不知道人这是什么功夫，也不知道从哪儿进攻，从哪儿下手，怎么样才能攻进去，才能打进去，不知道应该怎么打了，这有点蒙圈了，有点乱乎，他这身份肯定不行。说这么多年来这挤的旋风没出事儿，那是走字儿，那是赶巧，武林这么多的高人拿你那不轻轻松松吗？只是碰不上，阴错阳差，这东西你别不服，命运呢、啊、命运保护了他，就让他作恶多端，因为他已经做成恶了，让他把这恶做的顶天了，最后报应就来，报应来了之后，你的阴曹地府你也好不了，那面也得收拾你，因为你已经无路可退，人世间你活不了，阴间你也好不了，这种报应到阴间也会找你。你杀的那些个人都是好人，他们先行一步，两世为人，到了那面去了，人家能不在那面等着你吗？甚至说你几辈子你也缓不过来，也许啊，几辈子之内你都是今天送了命了，明天遇了事儿了，或者是你的孩子遇了事儿，你就坐着家里哭，让你闹心，这都是可能的，有无数种可能发现。那人必须得做正事，做好事，就在这儿。老人老说，不修今世修来世，不修自己修儿女，人要修好积德，这才行。现在他们的报应已经来了，他们的死敌那就是小盲牛，死神已向他们伸手，向他们召唤。这蓝天啊，简直是说吓死了，在江湖上打了这么久，或者是自己看这些热闹听这些故事，也没看见像小盲牛这样，这个力气怎么这么大，他打来这个掌，这个风声怎么这么响，有一种很凉的感觉，凉气寒气逼人，那就是说人家功夫练到了一定的程度，这种寒气才能逼人，啪啪啪啪啪，外围的这些人都挑大拇哥佩服，大手指头全伸出点了赞了，好啊，厉害，江湖辈有才人出，这就是才人，有才之人终于又露头了。江湖的知名人士啊，他的露头他也是分周期性的，你看谁谁谁成名之后，哎，又过了多长时间，哎，又有人成名了，得有周期性，武术就是这样，名人就是这样，一定的周期，一个真正有能耐的人就会出现，这个周期就是小盲牛季风，大胆的说是季风的时代一定到来，这叫季风时代了，这大伙给的肯定可够高的了，季风的时代到来了，也就是说小盲牛季风将会是武林的领军人物，实际上这几小呢真就是武林的领军人物，真就是走得正行得直，把武林给领上一条正途的这些个人。而今天小盲牛就这掌法，目前为止圈里的圈外的谁也没看明白究竟是什么掌什么名，他偶尔啪啪啪带两拳，这两拳可就厉害了，这两拳那是惊天拳，之前咱交代过这惊天拳呢，这惊天拳一拳下去，就他这体力他能把那树打一个洞，咣怼开，达到这种程度，因为一是他的体力好，他天生的力的无边，这是一二，他的气功好，这几点就他这个拳脚掌那可就了不得了，就连他大师哥呀关人关的年都瞅直眼了，这儿看着关的年心想，你不服人家就是不行，怪不得师父说师弟啊天生就是练武的坯子，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些个不服，哎，我还认为他为啥就是练武的坯子，我笨鸟先飞，我呀多学多练，我多看不行，不如人家，你看那玩意儿，你模仿那个东西，你就跟人家不一样，人家化为了自己的身上，没有任何的痕迹，甭管是跟谁学的，
爱跟谁学跟谁学，你的就是你的，学会了就是我的，一下就变成了自己的，把这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自己的，融化到自己的血液当中，每一招每一式每一拳每一脚都是精辟，太漂亮。今天把这套掌拳打出来，连掌带拳，这让这小盲牛季风这名就更大了，更了不得了。人的嘴是两层皮，怎么说就怎么有理，这传说起来这得天之加叶啊，那说的淋漓尽致，那一飞身起来跟个雄鹰一样，往下一落就跟那老鹰捕食是一样，那个掌那个厉害呀，出神入化了。所以说呀，武林道他就是这样，你这一说，那这孩子还了得吗？现在眼看着佟旋风就不是对手了，佟旋风也就这几招就得输了。可是他大哥那儿看着呢，从头看到尾啊，一是自己跑不了了，他不至于傻的那种程度，说他弟弟一跑让人给打回来了，然后自己还死乞白咧的想跑出去，他不至于傻的那种程度，不跑怎么办？看来全军覆没了，三弟这儿又不行了，三弟不行就是我上了，我上去能不能行啊？啊，我上去也不行，不是对手，那不就是四个人全折到这儿了吗？一个也没剩，这回就是彻底的完了，这回是到头喽，到了尽头了，到头你再想走你也走不出去了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也上去吧。一是帮助三弟，没有什么面子，虽说有很多人围在这儿，谁愿意看谁看吧，谁愿意骂谁骂吧，我就是我了，反正我也好不了了，也许被他抓住送交官府了，还讲什么理啊，讲什么江湖的道义啊，讲什么武林的规矩啊，我们俩打一个吧，我还是帮助我三师弟佟旋风。想到此，他是八爷送身行，加入战团三峰会。